还有一条是由梭吉往东达的滨海的永明城，这个滨海的永明城就靠海了。这个永明城呢，就是今天的海参崴。最后，这个大宁路的北京站，啊，大宁路的北京站呢，它通向什么地方呢？它最后是分两线，跟这个京师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市，来相通。我们说呀，辽阳行省境内的驿站，应当说呢，它是归中央政府的通政司来管理的，但是辽阳行省，即它以下面那些管辖的地方的机构呢，它有维护的责任，因为是终究是在你管辖的范围之内啊。虽然说中央政府是通政司管，但是在你的辖境之内，那有些问题呢，要你必须也进行管，比如说一些物资啊。一些设施啊等等呢，他也应当负责。那么这就是辽阳行省呢，它具体这个行省下面的一些个具体的机构啊。我们下面啊谈另外一个方向，刚才不谈的是辽阳行省，谈的是东北方向吗？我们现在呢谈谈东南方向，就是澎湖巡检司。还有呢，海北海南道，就是东南方向和正南方向，谈谈在这些个地方，元朝政府呢，它设立了什么机构来管理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这个澎湖巡检司和海北海南道呢，实际上就是元朝政府设立的管理东南少数民族。和南方这个少数民族啊，这个机构，大家知道啊，这个澎湖列岛，还有台湾岛，它是位于我国的东南方海域。在元代的时候，这澎湖列岛称作澎湖屿啊。那台湾岛呢，当时不称作台湾，它称作呢琉球。在岛上生活着什么人呢？岛上啊，生活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高山族等等。那么高山族当时是被称为彝和番。海南岛呢，当然知道了，大家都知道，海南岛是位于我国的南方的海域。岛上生活着呢，除了汉族之外，还有少数民族的黎族。那么元朝政府为了巩固对这些岛屿上少数民族的统治，便设立了军政机构来加强管理。元朝政府啊，管理澎湖屿和琉球的这行政机构就是澎湖巡检司。澎湖巡检司啊，它是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设立的，它和元朝初年当时东南沿海这个形势和呢元政府对澎湖和琉球的经营有密切关系。就是为什么设立澎湖巡检司，是当时东南沿海的形势和元朝政府经营这些地区呢？当然是有很大的关系了。首先，我们说呀，就是元朝初年，东南沿海地区呢，它面临的形势呢是非常严峻的。在至元十三年，就是1276年正月的时候，元军不是攻占了南宋的都城临安吗？就是今天的浙江省的杭州市。那么元军攻占临安以后，到11月份，他就进入了福建。再到12月份， 南宋的昭抚使蒲寿庚等人呢，就以泉州城投降了元军。14年，就是1277年的11月，元世祖忽必烈命这个中书省啊，发一个谕令，就是西域全国，就这套谕令呢，向全国发布的，说什么呢？说这个江南既平，南宋呢应当称为王宋，临安呢应当改称杭州。元政府啊，就任用这个蒲寿庚为这个福建的行省的左丞，干什么呀？来镇抚滨海的诸郡，就沿海的那些地方，来他呢镇守。我们说呀，这个当时南宋残余的武装力量仍然在东南沿海活动。至元16年的时候，就1279年2月，这个崖山之战以后，宋臣陆秀夫背着这个右弟呀、赵昺投海死了。那么皇帝都死了，大臣也死了，南宋呢就灭亡了。我们说南宋灭亡了以后，但是南宋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被全部的消灭啊，它还存在呀、啊，还存在着一部分军事力量。所以这个宋将昭世杰呀、宋将这个张世杰就突围逃走了，跑了。4个月以后，他的部下将校呢，就160多人，在这个琼州、雷州等地呢，就投降了元军。那么，直到这个至元，直到至元多少年呢？应当说呀，直到这个至元7年，就是1280年的时候，元朝政府还在诏书中呢，就说要让张世杰的溃军来投降。可见当时南宋的这个军事活动啊，还是在零零星星的还在进行，还在反元呢，是吧？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说呢，就是海盗活动的猖獗。这个海盗活动啊，它猖獗到什么地步呢？它是到处劫夺商货，就是在海上航行的商船，他们呢，来抢劫，来掠夺。至元16年到20年间，这元朝政府曾经多次派军队来清剿和招抚这些个海盗。仅仅在至元20年的9月，就招抚了象山县的海盗呢9500多人。这海盗确实够猖獗的呀，人很多呀。就好比我们今天，世界范围内，不有索马里那儿不有海盗吗？你在历史上，在欧洲，也曾经发生过海盗啊。在我国的这个明朝，我们以后还要讲，明朝也有海盗啊，那主要日本的倭寇嘛。所以这海盗看来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以前，都是存在过。那么，原初东南沿海地方这海盗的形式呢，就是这么猖獗。这是我们加上多说了几句话呀。那么，既然东南沿海海盗猖獗，再加上原来南宋军队的活动，那这些个东南海域的上述形势，就迫切需要原政府呢，要设立机构来加强呢对海岛的管理， 你怎么去管理？怎么去杜绝海盗？怎么使南宋残余的军队来投降？所以我们说呀，虽然说元军平定了东南沿海以后，元朝政府呢，他相继设立了江淮行省和福建行省，后来呢，他又合并为江浙行省，来管理这个地方的呢，这个政治啊、军事啊、经济啊等等啊一切事务。虽然是这么做了，但是他对海中的那些岛屿，却始终没有建立什么机构来进行管理，那不就成了空白点了吗？所以我们说啊，这个澎湖巡检司的设立，那正是元朝初年呢，这个东南沿海地区这个严峻的形势的产物啊。因为这形势这么严峻，所以才需要呢设立这么一个机构。其次，它是元朝初年啊，元政府和海外的联系造成的。元朝平定江南以后，他急于加强和海外的联系，而企图扩大呢他的政治影响。因为元朝建立了嘛，他得让世界上知道啊，好多国家知道啊。除了扩大政治影响之外，他还想通过贸易活动干什么呢？增加财政收入啊。所以呀，鉴于这两方面的考虑，这个元世祖忽必烈呢，就不止一次的来表达过这一思想。在这个至元15年8月，他在召见这个索都和蒲寿庚两个将帅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呀，可因这个藩舶呀，诸人呢来宣布朕意，说诚能来朝。朕将崇礼之，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外国人的商船来传达我的这个指示，或者说传达我的这个想法，什么意思啊？就是你那些个外国人呢，如果能来朝见，到元朝呢，都城来朝见这个皇帝，说我呢，将特别的优待他们，会以很隆重的这个礼节来欢迎他们。说如果他们希望到这里来互市、来做买卖，也可以呀。他们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这是呢，他的一个想法，就是忽必烈这一个想法。到了16年12月，这个元世祖忽必烈呢，他又敕谕枢密院和翰林院的官员，说什么呢？说来讨论啊，让他们讨论来招收海外诸藩士。实际上就对海外，包括海岛的一些少数民族和包括呢，不属于元政府管辖的啊，附近的一些邻近的那些国家，所以不久啊，就遭遇了海内外诸藩国主，就这些表明什么？表明了这个元世祖的这个忽必烈的一种思想，他希望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希望和海上的一些个政权呢有来往，来做买卖，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到了至元17年10月，元世祖忽必烈呢，他更向这个爪哇国和交趾国派出使节来，就派人去爪哇国，派人去这个交趾国。你看他这个想和外面进行交往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呀！主动的派遣使节到这些国家去。到了18年的10月，他呢又以这个海船百艘、新旧军即水手合起来了1万人， 想在明年正月呢，征海外如藩。就说他准备了大船100多艘，把那些新旧的军士准备了1万多人，干什么呀？准备向外征讨。一方面我欢迎你们一来，一方面如果你们不来的话，我就派兵出征去讨伐你们。当然了，这个讨伐呢，也包括呢，就对海盗的讨伐和活动在海岛中的这个南宋军队的这个讨伐。我们说这个海事活动这么日益频繁，就使得这个元政府啊迫切地感到，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在海上设立一个行政机构，就说你不单单在陆地上要设立行政管理机构，你还要在海上来设立一个行政机构，这样才方便啊，方便能管理海外的一些事务啊。我们说呢，这个澎湖巡检司的设立啊，就正是元政府加强这个海外呢联系的这一个结果啊，这应当呢看得特别清楚。这是有一个方面，还有呢，还有什么原因呢？当然是还有些其他的原因了其他的原因主要就是啊，元朝政府呢对东南海域的一些个具体的措施，他不有这个想法了吗？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他要把它落实到一些个具体的行动啊。所以呢，他要采取一些个具体的措施，那么这些个具体的措施的结果，那就产生了呢澎湖巡检司。我们说呀，这个元朝平定了东南沿海以后，他要适应这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他要陆续在各地呢设立一些个机构，比如说管公司，比如巡检司。比如收税呀、贸易活动啊、经济管理啊等等啊这些个机构。那么到了至元14年，元朝呢，他就在福建设立了什么？设立了市舶司，管什么呢？管盐科呀、盐税呀，买卖盐不得要上税吗？盐税啊，这是国家的一个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啊！中国历史上啊，自古到啊，恐怕是自古至今，盐铁都是专营的，一个是食盐，一个是铁器铁，都由国家来设立机构呢，来专卖的。因为它这个税收那是很大的，是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笔的财政收入。所以元朝当时在东南沿海，在福建也制定了设置了相应的机构，来征收税，来搞一些个经济贸易方面的活动。到了至元16年，他在这个兴化路的莆田县，这个函头市，他就设立什么呢？管钩司。设立管钩司干什么呀？也是管理当时的一些个当地的一些个经济活动。他在泉州呢，在泉州路的这个晋江县，现在处于福建省。他在这个泉州路的晋江县就设置了巡检。这个巡检当时呢是没有定额的，就说没有多少人呢？4个人还是3个人还是5个人？他没有定额。它是根据情况来定，其中包括呢盐场司2员，我觉得这儿的盐呢可能是海盐，是吧？还有呢司令1员、司乘1员、管钩1员，这儿的这个司令啊，不是我们现在军事上的称呼，现在称为司令，好像官儿很大，当时呢这是令。就是管理这方面的管理人员， 司城管沟呢，都是一样，就是当时的管理人员。那么管沟司他是干什么呢？管沟司啊，他就是具体办理那些个严苛业务的机构，就是征盐税的。那么巡检司呢？巡检司就是和维护社会治安有关的。具体的巡检司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下面呢再讲。